说亲爱的教会长子弟兄姐妹，大家安息的平安。
阿弥陀佛，我说亲爱教会长辈噶，弟兄姐妹，看你今晚大家安息的平安。
非常感谢主保守带领我们，又平安度过一个星期的生活。
非常感谢主，哥带领咱平安过了一礼拜的生活。
很快的，我们已经进到八月份了哈。
今年已经来到八月份了。
很多的教会都会在八月份大概都定一些宗教教育的一些专题。
今年教会在八月份都会定一些宗教教育的一些题目。
我发现这次我们的教育股跟教员非常的用心。
这边教育国家教员非常的用心。
特别制造海报，而且定这些主题。
特别来做这海报，并且定这主题。
所以我们在八月份的做一个礼拜我们大概一个星期我们都有很多传道跟一些老师给我们一些专题来做一些专题的讲解。
所以在八月份的上每一礼拜有一些团队跟一些老师分享一些专题。
因为这几天这个坐电梯也好，走楼梯都看到我们的海报。
这几天坐电梯也是走楼梯都看到我们的海报。
一边看就一边想。
一边在看就一边在想。
我说这个主题这个定得很不错。
这主题定了是真的不错。
复兴圣洁。
复兴圣洁。
我想今天教会要复兴很重要，我们要回到神的本质，就是圣洁。
今天教会要复兴，就是要回来到神的本质，就是圣洁。
神在新来山之约特别与当时的选民来做一个立约。
新的神来山特别跟当时的选民来立约。
立约有两个很重要的内容。
立约有两个很重要的内容。
第一个，成为祭司的国度。
第一是加做祭司。这些国度。
第二个，成为圣洁的国民。
第二是加做圣洁的国民。
我想过去在旧约时代，祭司只有在亚伦的这个后裔这个家族而已。
当时这些只有在亚伦的这个家族内底。
那什么时候真的体现出新乃山之约所立的这个约呢？
什么时候才会当真正真正实现新乃山这个约呢？
其实一直到了神的救赎，我们透过受洗归入基督之后，
借着神的救赎，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以后，
我们都是救赎里面的祭司。
我们是在救赎里面的祭司，
透过基督的宝血所买来的一群人。
我们是透过基督的宝血所买来的一群人。
所以今天我们都是祭司，我们就要服侍神啊。
对，今天我们是祭司，我们就要来服侍神。
那第二个就是成为圣洁的国民。
第二就是要成为圣洁的国民。
所以可见我们被神所选召目的就是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今天我们给神来选召，就是要成为他的国民。
那成为神的儿女就应该要有神的形象啊。
成为神的儿女就要有他的形象。
就是要圣洁。
就是要圣洁。
所以包含我们个人圣洁，整个整体的教会，我们要立志来度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所以个人要圣洁，在教会里面也要立志，要过圣洁的生活。
我感受到在这个时代，要维持圣洁的生活非常的困难。
我有关注到在这个时代要过这个圣洁的生活真的是困难的。
我们有太多的试探，有太多的诱惑。
有太多试探跟诱惑。
其实我们老一辈所面对的环境跟年轻的一辈所面对的环境考验是不一样的。
我们中辈所面对的环境跟现在这辈所面对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过去的信仰可能在生活物质非常的缺乏。
过去的信仰在物质上面是真的欠少的，
但是维持信仰似乎比较容易，
所以要维持信仰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生活非常的单纯，
因为他们的生活很单纯，
加上很多的苦难会常常懂得依靠神。
我国家上有很多苦难，所以会来挖苦神。
可是这个时代要维持圣活的圣洁就不容易了。
但是在现在时代要维持这圣洁的生活就不简单了，
没什么苦难，
因为没遇到什么困难，
感觉上从小活在父母的这个看顾跟保守，
祖先也活在这父母的看顾跟保守之下，
物质的生活非常的充足，
物质的生活是真充足的。
碰到困难，健保卡去医院一挂号，病就好了。
遇到困难破病，健保卡提来，再来去病院看病就好了。
所以他们要体验神有他的困难。
所以每天养心是真正有困难的，
加上这些三 C 产品的这些冲击，
我加上这电子的产品的这冲击，
加上许多罪恶的思潮慢慢的进到这个时代，
还有很多罪恶思想 人工思想，一里礼拜。
社会化的东西也无形中也进到了教会里面。
在社会里面物件嘛，进入了教会来。
所以慢慢的，整个社会里面已经看不到圣洁了。
所以渐渐的，社会内底看未到圣洁。
在教会里面，也似乎对这个圣洁啊，有了很大的冲击跟考验。
在教会内底，对这圣洁嘛，有真大的冲击甲考验。
那既然复兴一定要有圣洁的生活。
既然是爱复兴，就一定要有圣洁的生活。
那么必须要来立志过着圣洁的生活。
安尼就要立志来过圣洁的生活。
那怎么样能够立志过圣洁的生活呢？
是要安怎过圣洁的生活呢？
那问题是什么叫做圣洁？
那是什么叫圣洁呢？
所以我就用啊今天这个主题啊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所以今天我就用这个主题跟大家做伙来学习。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学习圣经？
因为他喜欢他没有学习这圣经。
为什么圣经的道理跟社会的东西好像格格不入？
是安那圣经的道理跟社会代志差真济呢？
慢慢我们在律法定里面，是否跟圣经的标准也有所出入？
渐渐咱伫咧定这法律甲圣经嘛有真大的差别。
那到底处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应当如何自处？
安尼伫这个时代，基督徒是要安怎来做呢？
就是从神的真理里面重新找回这条界限，
就是要对神的真理内底来找到这条界线。
我们讲圣洁就是一个规范，
按讲圣洁都是一个规范。
如果今天没有定义什么是圣洁，我们就自己定义啊圣洁的标准。
你若无定义圣洁，咱就会家己去定义这个圣洁标准。
但是圣经明确的刻画了什么叫做圣洁。
但是基本圣经就明确的讲，上面好叫圣洁。
借着主的十条诫命，
借着神的十条诫命，
借着主道的一个规范，让我们知道说圣洁的界限在哪里。
借着主的道理规范，让咱知影讲圣洁的界限在哪里。
所以在这个时代啊，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在这个时代，咱们叫做神的儿女。
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
咱们来过圣洁的生活。
很重要，我们要重新找回圣洁的那一条圣洁的界限。
所以咱们要重新。
学校教育过去，我们都讲说啊，这个教育是教人学习做人做事的道理。
跟教育拢讲是要教人，教咱来做人做代志的道理。
在道德沦丧的时代里面，我们呐。我想对我们学校的教育，我想这个圣洁、这个道德、这个操守，我想已经跟过去不太一样了。
但是你这道德开始渐渐败坏时代，现在讲的道德跟过去已经没啥
关系。我们现在很多的学校教育强调人本教育，
现在很多好好的教育都强调是人本的教育。
所教出的子女就是人权高涨、自我中心。
所教出来这一路都是人权，这艺术景观。
但宗教教育强调什么呢？强调宗教，强调神。
哎，宗教教育强调的是神。
学校教育强调的是我们怎么去尊重人。
好好所教的是咱们要怎么来尊重人。
但教会的宗教教育强调我们怎么去尊重神。
但是在宗教教育里面强调的是咱们要怎么来尊重神。
所以外面社会的界限跟教会里面的界限绝对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明天介绍跟教会里面介绍绝对是不一样。
我们要得救吗？
我们想要得救吗？
很重要，照着神的界限来生活。
很重要就是照着神的界限来生活。
我们切入这个主题之前，我们先放一段经文。
没进你这些主题进行，先来看几段经文。
我们来参考约翰福音来看第十二章。
那先来看约翰福音十二章。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来读来看四十八节。
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
约翰福音来看第十二章的四十八节。
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四十八节。
四十八节，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为什么今天基督徒啊，我们要坚信的这本圣经所谈的？
想让今天基督徒那么来听见这圣经来的所讲的，
因为它就是一个标准，
因为来的都是标准，
它就是一道界限，
一道是界线。
我们基督徒将来都要接受神的审判，
将来基督徒都要接受神的审判。
那神用什么标准来审判我们呢？
神有上面看的标准来给咱审判，
就是用主的道、主的界限、主的十条诫命。
就是用主的道、主的界线、主的十条诫命。
这样来说，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有一项非常的重要。
那对囡仔教育一项是真正重要。
我们要把这个界限清楚的来教育他。
咱个家这条界线爱清楚的家己教育，
让他从小能够来认识神，
让伊从细汉就来认识神，
也能够来敬畏神，
买当来敬畏神，
让他的生命、他的脚步永远走在主耶稣的道路上。
让他的生命、让他的脚步永远是走在主的道路上。
那其实从伊甸乐园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神是给人自由意志的。
在伊甸乐园内，我们就看到神给人自由意志。
虽然看是神给人自由，但是那条界限是非常的明确。
虽然神给人自由，但是那条界限是很明确的。
所以创世纪二章十六节就这么说到了。
所以在创世纪二章十六节就这么说。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的树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的。
在园中各样树顶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来吃。
这个随意吃是一个自由。
这随意来吃就是一种的自由。
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的乐园里面，我们可以在神的界限里面享受自由。
我们可以生活在神的乐园里面，在神的界限里面自由来生活。
但在自由里面有一条界限非常的明确。
但是在自由里面也有一条界限是很明确的，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顶的果子你不能吃，
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爱死。
所以整个伊甸乐园、它是有一条界限的。
所以在伊甸乐园里面是有一条界限，
这个界限就是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这条界限就是善恶树顶的果子你不能吃。
你一旦吃了，你越过这个界限了、
你如果越过这条界限，
那人的结局、就是死亡，
人的结局就是死亡。
所以可见神给人自由意志，
所以神给人自由意志，
但神也在人的选择里面，人要承担责任的。
但是在人的选择里面也要来承担这个责任。
我们看见这个摩西到了晚年，在生命记他特别不断的重申神的律法。
我们看到摩西在伊生命要结束的几冬，伊在生命记内底不断的来讲神的律法。
他属乎在旷野出生的新生代的选民。
在这旷野内底出世的这个新生代的这选民。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啊！
我今仔日呼天唤地，向你来做见证。
我将生死祸福都摆在你们的面前。
我将生死跟这祸福拢顶面顶个面头前，
你们要拣选生命，
所以恁爱拣选生命，
这样会让你跟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让你跟你的后裔拢会当存活。
所以拣选生命就是活在神的规范，活在神的界限里面。
所以这拣选生命都是活在神的诫命、神的规范内底。
所以在利未记里面二十六章，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整个利未记的总结。
所以在利未记二十六章内底，我认为这是利未记的这个结论。
那二十七章是一个补述的一个过程。
二十七章是补充的。
那我认为二十六章利未记二十六章的这个总结，不只有利未记的总结。
不只是利未记的这个结论，
它也是整本圣经的总结。
伊嘛是整本圣经的结论。
总结就两项了哈。
总结起来都是两项。
第一个所说的是顺命者降之福。
第一个就是顺服诫命呢，就是会降福气给伊。
我们能够在神的界限生活，神就把福气恩典赏赐给我们了。
咱若伫神的诫命诫算内底咧生活，神就会赏赐福气给咱。
逆命者降之灾，
若是违背命令的，这伊就会受到灾祸。
你违背了神，你超过界限，神就用灾难来刑罚你。
你若违背了诫命，你超越了神的界限，神就会降灾祸给你。
这是利未记的总结，也是整本圣经的总结。
这是利未记的结论嘛，是整本圣经的结论。
所以这么来说，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神的界限在哪里。
所以咱基督徒一定要知道神的界限在哪里。
我们过去看神也给我们的始祖有一个相当自由的选择。
咱看过去神给咱的塑造有真自由的选择。
那这个选择是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这选择是一张是生命树，一张是分别。
生命树吃了就永远活着。
假咱生命树都永远活着。
吃了善恶树就必定死。
假了神恶树啊，规矩都是会死。
其实今天呢，我们虽然没有这两棵树，可是在神的律法界限里面还是有这两棵。这个无形的生命树跟善恶树，
在咱的生活里底虽然无这两张树啊，但是在神的界限里底有无形的这两张树啊。
那什么是选择生命树呢？
他们是选择生命树呢？
意味着我们的生命来愿意来接触神，
就是讲咱的生活愿意来接受神，
接受神，
愿意来 才修行，
享受活在神里面的滋味。
要来享受在神内底的生活，
也能够在这个道理生活里面慢慢的变化，就像神的形象一般。
嘛，愿意在咱的生活内底慢慢的变化，亲像神同
款。这个善恶树的果子选择意味的是什么呢？
在讲在准备成个求爱轨迹，代表什么呢？
就是过着背向神的生活。
就是背向神的生活。
你不再用神的标准，而是用你个人的判断。
你不是要用神的标准，你要自己来判断。
你不是用神给你的剧本跟期待，而是你自己要对人生来做出很多的决定。
你不是用神的，你是要自己来决定的。
到后面都要自己承担后果。
到后面你就要自己来承担这后果。
其实现在我们每天，都在面对这样的选择。
因为我们每天都一样，遇到这款的选择。
我们看当时的亚当跟夏娃，
我们看当时亚当跟夏娃，
他选择走在撒旦为他预设的剧本来生活。
他选择这个夏娃为他所写好的这个剧本来生活。
选了善恶树之后，他就活在一个与神隔绝的状态。
他选择了这个善恶树以后，他就活在跟神隔绝的状态，
开始过着生老病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你就过了这生老病死的生活。
所以同样这两棵树也摆在我们的生命每天的选择。
就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你怎么做出选择呢？
你要怎么来做出一个选择呢？
我们看肖的选择，他却受到了诱惑而吃了不该吃的。
我们看到夏娃他受到引诱的，就选择了这生老树上的果子。
不仅自己吃，也给他的先生吃了。
因为他自己吃也给他头家来讲，
我们所看见人在犯罪之后的生活是怎么样？
咱看人犯罪以后的生活是安怎？
我们就看见了，圣经说天起了凉风，
这天就起了真凉的风。
那时候这个亚当跟夏娃听见神的声音就躲藏起来了。
那当中亚当跟夏娃听到神的声音就避起来了。
所以可见犯罪后的生活就是过着一个躲避神的生活。
所以在犯罪以后就会过着三条形的形状。
我们也看见了整个生命的状态是怎么样。
那么看到生命的状况是怎样？
一旦神人离开了神所建造的伊甸乐园，
人离开了神的伊甸乐园来以后，
我们所看见人的生命就不断的往这个伊甸乐园的外圈不断的走向灭亡的过程。
那就看到人的生活就是家在伊甸乐园外靠渐渐走到死亡的生活。
所以人带着罪性，人所思想的都是恶的事情。
所以人有罪性，人所想想的都是恶。
我们在想说人权高涨，人权其实谈的就是罪权的伸张。
我们说人权的越高就是罪权的越来越高。
我们现在最热卖的电影绝对跟很多的罪是有关系的。
现在日本的等一下，拢是甲罪有关系。
人所喜爱的，常常是活在罪中之乐的生活。
人所喜爱，拢是伫罪中之乐的生活。
所以，当然强调人权，就是走向就是罪权的伸张。
所以，当人咧强调人权的时阵，都是走向罪权的。
所以，人在罪性的引导，人的结局就是灭亡。
所以，人受到罪性的影响，都是走向灭亡。
我们看整个始祖离开了伊甸乐园之后，他就不断的活在离开神的生活。
我们看这始祖离开伊甸乐园以后，就是不断的向灭亡来挖根。
他们的第二代就发生了这个凶杀的案件。
因的第二代就发生了杀人的案件。
该隐杀死了亚伯。
该隐就杀死了亚伯。
后来他们就随意嫁娶了。
后来就随意来嫁娶。
其实圣经说神的儿子看见了女子美貌，就随意嫁娶了。
神的囝看到人的女子这真水，就把伊娶过来。
所以，一个属神的这种系统，慢慢的被属世的系统给吞灭了。
所以，这属神的系统慢慢地，比迄属人的系统来。
是神为了留一个义人挪亚这一家人口。
所以，神为着留那这一家人，
神就定义用洪水毁灭当时的时代。
神就定义用大水来毁灭当时的世代。
如果不及时的毁灭，搞不好后面的这个挪亚都沦陷了，成为活在罪中的人。
那是无赶紧来毁灭，可能连那拢陷入内底。
所以神就借着这个方舟的盖造来拯救了这一家八口人。
所以神就借着这个起方舟来 救了这一个会啊，
他的后代还是活在罪行之中啊，要高举自己的荣耀啊，盖这个巴别塔。
以后代嘛是要啊，嘛是活在罪行内底，要再起这巴别塔。
所以神要建立他属灵的系统的后代的延续，特别拣选的亚伯拉罕。
所以神为着要建立伊属灵的系统，就建立了亚伯拉罕。
我们看当时的时代啊，这个罗德啊。啊，也当时差一点呢、啊，就死在这个索多玛城里面去了。
咱看这小林后代罗德嘛，差一挂死伫这索多玛城内底。
我们就发现哦，在整个人离开伊甸园，人就随着人的罪性不断的走向，不断的远离神的过程。
咱看人离开了伊甸园内底，就不断的加向这个罪恶内底。
我想这个时代的罪恶绝对比挪亚。啊，当时的时代跟索多玛的时代更加的严重。
你看这个世代罪恶比当时那跟索多玛城更加严重。
所以神留下一个很重要所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
所以神留下来真重要，要提给咱提醒的。
挪亚的日子怎样，神的日子也怎样。
那日子是安怎，神的日子嘛是安怎。
罗德日子怎样，神将来的日子也是怎样。
罗德日子是安怎，神将来日子嘛是同款。
所以在我们的历史里面，曾经有神大规模的整个毁灭啊，整个世上的人的一个记录。
所以在神的历史里面，嘛有这真大规模这毁灭人的代志。
将来这个事情还要再重演一次的。
将来这件代志会再来一遍。
为什么人不断的深陷在这么？多的痛苦的深渊里面呢？
想让人的生活在这样痛苦的情况里，对。
从整个伊甸乐园之后，人的犯罪、人的痛苦都跟罪有绝对性的关系。
对，这一点的红衣啊，人的这犯罪拢跟罪行有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要重新找回那个界限。
所以，今仔咱基督徒爱重新来找到那条界线。
我们要重新活在神属灵的伊甸乐园，就是预表属灵的真教会里面。
咱爱活在这属灵的伊甸乐园内底，都是属灵的真教会。
不然，随着罪性，我们就像过去历史所发生的，我们也会最终来灭亡的。
无就会亲像过去活在罪性内底，将来就会在罪中来灭亡。
却从生命的满足，因为离开了神，就不断的进到了更深的虚空里面。
咱追求生命满足，都会不断的进入虚空内底。
从与神的灵交，慢慢的走向这个世界。
对，甲神来灵交，渐渐的走入这个世界。
从对人心灵的追求，不断的趋近物质，不断的走向世界。
对于心灵的来追求，不断渐渐来走向追求这个物质的生活。
所以人离开伊甸乐园、啊、神就用洪水毁灭当时的时代。
所以人离开了伊甸乐园，神就用大水来毁灭当时的世代。
最后留下了挪亚一家八口人。
既然挪亚
挪亚就来献祭了。
那就来献祭。
后来神闻到这个馨香之气，心里就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来咒诅地了。”
神凭着这馨香的祭，就心内就讲：“我无过因为人的缘故，那我就要来毁灭了，再完灭了。”
那圣经特别一个注解：人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呐、啊。
圣经内底有一个注解，就讲人对细汉时阵就怀着恶念。
所以有人在讲说：“传道我都没有教坏我的孩子，可是为什么孩子就变坏呢？”
所以有人讲，传道我无教，教派我的囡仔是安怎也变派呢？
因为人的本性活在最终，你不教他，他就不断的陷入在罪的生活里面。
因为人本来就活在罪中，你若无甲伊教，伊就会一直活在这罪中。
有人讲说，教好是要教育的。
有人讲，要教好是爱教育的。
你要学坏，不用教，他就会啦。
那边学派，唔免甲伊教，伊家己会晓。
所以今天教育就是把他活在一个正轨上，活在那个界限来生活。
所以现在教会就是要让他行在这路顶面。
所以人犯罪之后，在罪的引导，人从小就怀着恶念。
所以在人犯罪以后，在罪性的引导都存着恶念。
人、啊、具有先天性的犯罪的倾向。
人有先天的犯罪的意念。
啊，诗篇才说啊，这个人在人的母腹之中就有罪了。
诗篇才讲，伫母亲的腹中都人都罪了。
包含人贪婪、说谎、嫉妒、自私、自大，都是人常常的一种啊罪性的本性。
亲像贪心、讲白话，这都自私自大，才 还是贫惰才会本性。
所以这种行为啊，我们不应该合理化，也不应该正当化。
所以这行为，咱无运动，家己合理化嘛，无运动正当化。
所以当你顺着孩子的思想来走啊，强调人权，尊重孩子。
所以当你教导囡仔来行，强调人权，好囡仔。
无疑的就是让他的生命这个罪权在他生命不断的滋长，不断的来伸张，
都是让罪权在他生命里面不断来行动。
所以过去很多欧美的国家的这些教育学者提到说从小就是让孩子各自自己发展。
对，过去一挂欧洲美洲的这些专家都是讲，让囡仔家己来行动。
他们现在的教育学家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但是现在教育学家认为讲，这观念不对。
从小要用杖去打，就像圣经所说的，要给予管教的。
就是亲像圣经内底来所讲的，要用杖去给伊拍。
这个教育是不可以放任的。
这教育是袂当放任人去做。
所以我们一般说，人都带着这个私欲。
所以人拢有一挂私欲，
人心中会有一种对罪的渴望，
人心中有对罪罪有苦，
有很多的贪欲在里面，
有真侪贪婪伫内底。
所以如果没有真理的界限跟引导，
那无真理的介绍跟引导，
人会不断的偏向罪恶来发展，
人会不断向罪恶来发展，
而且让孩子在最终寻找一个自我认同的一个过程，
让囡仔伫最终来寻找一个。
有人说青少年在成长过程当中他有危机，但是危机当中也有转机。
有人说在青少年成长里面有一个危机，但是危机里面也有转机。
有人就这样来叙述整个青少年的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有人就用这些话来说这些青少年的时代是什么样的状态。
它是一个最好的时期，
也是上好的时期，
也是最坏的时期，
那是上歹的时期。
它是一个智慧的时期，
也是智慧的时期，
也是一个愚蠢的时期，
那是一个愚昧的时期。
它是一个信仰的时期，
也是信仰的时期，
也是充满疑惑的时期，
那是充满着疑惑的时期。
它是一个光明的时期，
也是光明的时代，
也是处在人生最黑暗的时期，
那是在上黑暗的时期。
它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
也是充满着希望的春天，
也是让人常常令人失望的冬天，
也是常常来让人失望的寒天。
青少年的阶段，它是直去天堂的过程。
在青少年时代，是在这去天堂的过程。
它也可能是直落地狱的过程。
也有可能是在这打落去地狱。
所以青少年这个时期，如果没有把它转正活在这个界限里面，
所以在这青少年时期，若无改。装了假饼，
他真的就不断的进入罪恶的深渊里面，
伊都不断的进入了罪恶情况来。对，
所以我们看见了很多的青少年到了这个阶段，开始有自己的想法。
假如在青少年要用家己的想法，
开始有我的这个概念，
开始了我的这个概念，
他必须在成长里面开始做自我定义的一个需要。
在伊的行动内底，伊必须要家己来定义。
他就突然发现，我长大，我需要自由。
伊就发现讲，我大汉啊，我必须要有自由。
于是开始受不了对父母的啰嗦了。
伊就每当领袖北部听啰嗦，
开始对这个权开始有一个想推翻的欲望了。
对这个权力有想要来推翻。
他就开始讨厌家规的束缚。
伊就讨厌这家来出来的规定，
有一点点的管束，他觉得是一种权力的被侵犯。
然后一个该教导伊就感觉是权力受到侵犯。
一旦你限制他的自由，他就无法忍受。
你看，限制了伊的自由，伊就无法度忍受。
他觉得他长大了，不需要别人提醒的。
伊认为讲伊家己大汉了，无需要别人来提醒。
我曾经在凌晨两点的时候接到一通电话，
妈妈的暗时两点时阵接到电话。
这个电话另外一端，我一开始接就是哭泣的声音。
接到电话时阵开始就是在哭的声音。
我怎么听好像一个姐妹哭泣的声音？
我听起来刚刚是一个姐妹在哭。
我说你先不要哭，你先把事情慢慢还了，你慢慢说。
我说你先别哭，你将代志到慢慢跟我讲。
一边哭一边讲，他说传道怎么办？我的孩子还没有回到家。
你说传道要怎样，我的孩子还没回到家。
哇，妈妈一直哭很担心，孩子都不回来。
这妈妈你考你挺烦恼，你哪能不爱疼了？
所以后来啊，问这个孩子说，我凌晨两点呢、啊，我几点回家是我的人生自由。
后来我问这个囡仔，伊讲我半暝两点还是我。没规定，但是告诉这是我家己的自由。
反正这个是我的身体啊，我想怎样就怎样。
那是我家己辛苦，我想要安怎就安怎。
哎呀，别人能管得着我？
我哪会当给我管？
我今天呢抽烟呢、啊，我今天喝酒吸毒，那也是我的自由啊。
我今天吃荤，我饮酒啊，是我去吃毒，这拢是我的自由。
那有一天呢、啊，你得肺炎、得肝呐、啊，也是我的自由啊。
那我一天我得着肺炎，还是肝，那是我的自由。
所以什么叫做自由？
他们是自由，
是不是想做就做叫做自由？
是不是想要走都可以走，这是自由。
是不是没有约束叫做自由？
是不是无约束都是自由？
是不是没有底线叫做自由？
是不是无一个底线都是自由？
是不是只容许别人说 yes， 不能说 no 叫做自由？
是不是敢温正把人恭喜啊？是不是？
是不是一切都照着我的意识想法才是真正的自由？
是不是以前拢爱照着我的意识才是自由嘞？
我想一开始神给人的自由，他是活在界限里面的。
生活人的自由是活在这个界限里面。
为什么要有界限？
像我们要有界限。
没有界限不是很自由吗？
我这条界限不是很自由吗？
我们开车为什么要中心线呢？
开车的时候像我们路上面有线
呢？没有中心线不是路很宽怎么开都可以吗？
那我这条线不是这路很宽变
那界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条界限的目的是什么？
它是一种保障。
它是一种保障。
保障你的生命安全。
保障你的生命安全，
借着限制别人的自由来保障你的生命安全，
这就限制别人的自由来保障你的安全。
所以可见神给的自由是必须活在界限里面的。
所以信靠人的自由是爱活在这界限里面。
一个没有界限的自由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
一个无界限自由是真危险的，
因为界限的外面就是死亡。
因为在这条界限外靠就是死亡。
所以神用这个界限呢、啊、围住了。啊，他们的自由可以在这个界限里面享受自由，
所以先有这条界限来，咱只要让人在里面有自由。
一旦这个越界了，
一旦要超越了这条界限，
没有界限的自由，
无界限的自由，
到后面变成放纵的，
变成放纵，
会带来悔恨的，
有后悔，
会造成痛苦的，
有痛苦的，
后面造成死亡。
想到位都都行了。
所以今天圣经给我们的界限是为了让我们受到约束而有保障，享受界限里面的自由。
先让人这条界限是受到约束，但是让人在里面可以享受自由。
所以我们来看、哦、自由的原则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哦、
自由原则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啊、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啊、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都有写到，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有讲到，
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他说，凡事都可行，但是不是都有益处、
啊、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凡事都可行，但是无论哪一件，我都会无受到他的。
所以什么都是自由，但是你有没有办法来造就自己，来对人有益处呢？
所以凡事都是自由，但是你有法度做家己，佮对别人有益处。
那你说的自由会不会造成了你自己在这个自由里面你受到辖制了？
自由会让你在这，敢会让你受到限制？
那这个凡事就是凡行的任何的事情。
凡事都是每一件你所做的代志。
所以可见自由不是只有求自己的利益，也要求别人的利益。
所以自由不是只求家的益处，也要求别人的益处。
所以保罗就这么说到：如果食物叫弟兄跌倒，我宁可不吃肉啊。
所以保罗讲到，那是吃肉好啊。吃米好啊，叫下地搏斗啊，都不爱吃吧。
我有这个自由，但是意味着别人，我来限制自己的自由。
那我这个自由，但是因为别人的顽固，我来限制了家己自由。
所以自由之前有三件很重要的思考点。
所以在行自由之前，要有先思考三件代志。
第一个，这个自由对我有益处吗？
这自由对我家己有益处吗？
这个对别人而言，能够让别人灵命得到造就吗？
对别人来讲，当好人，别人的灵命得到造就吗？
我做这个事情真的能够荣耀神吗？
我做这件代志当荣耀神吗？
我想父母亲能够把这个经节，把这个三个很重要的主轴，我们从小就要给孩子这样的一个界限。
父母爱你。你跟他说很多，哎，可以这款的介绍，可以
一样都是很自由的。通过这三个，哎，你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是对自己有益处的？
我跟他讲，我做这件代志对家里是有益处的。
有我抽烟对我有益处啊，很快乐啊。
我 结婚对我有意思，我真快乐。
哎，可以施压排压力呀、啊。
会当让我压力无去。
可对别人来讲，二手烟好吗？
但是对别人讲，这二手的烟，
我们抽烟能够荣耀神吗？
我们结婚该让荣耀神吗？
哎，用这个标准啊，上个警示之后，我们就知道，哎，什么才是真的自由？
用这三标准来解释以后，就知影什么是真正
自由。所以今天我们要让孩子能够知道线在哪里。
所以今天我们要让孩子知道说这个界线在哪里。
那到底什么是界线？
什么是界线？
简单来讲，就是一个行为上要有一个规范。
简单来讲，就是在行为上要有规范。
那界线有几个要素？
这个界线有这几个重点。
第一个，让孩子从小能够学会自制，学会约束自己。
都爱好囡仔，祖先都会让自制爱约束家己，
而且对他所做的事情要负上责任，
人家对于所做的代志爱负责。
所以孩子的成长，有一天他要活在一个自主的生活。
囡仔心中有一天，伊会活在自主的生活。
但是自主有多少，责任也要赋予多少。
但是自主偌济，伊都爱负偌济责任。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让孩子有一个界限的生活？
囡仔想要没有没。哎，对，这个囡仔来，你这个
就是培养他一个良好的品格，
就是要培养这个囡仔有好的品格。
他活在界限，他将来就一个美好的人生。
因为这个界线内底，将来伊都真美好的人生。
让我们的孩子真正活在一个自由中来成长。
哦，这个囡仔真正是活在这个自由内底来成长。
在箴言的22:6就这么说到，
对箴言22:6内底讲，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到老他也不偏离的。
爱教养囡仔，互伊行同行的道理。
虽然是很
年老，伊嘛不
简短的一句话，
这是真简单一句话。
可是它充分的体现出几个很重要的教育的内容。
但是伊内底讲出了真侪教育内容。
第一个，教养孩童，所以教养他有一个可塑造的一个年纪哦。
所以教养有一个会当。塑造一个年岁，
所以我们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一个黄金时期，你过了，你要教他是很困难的。
所以呢，父母要教养这个囡仔有一个黄金的时间啊，过了都真歹教。
所以这个期间，我们要把对错、把界限能够给予他。
所以这期间内底，咱要将这对错都要甲伊讲。
孩子还小，对错的概念很明确的刻画在他的心里面。
你那个细汉，上面是丢，上面是唔丢的，哎，这个界线都爱改。
这个界限就是让他走当行的道。
这条界线都是要让伊行当行。
这个线会延伸到什么时候？到老他也不偏离哦。
这条线一直延伸到伊年老，伊嘛别偏离。
所以外面很多的教育学家提到3岁定终身。
所以有真侪教育学家讲3岁就当定。
有的时候是6岁定终身。
我也是6岁。
可是常常我们在这个年纪，常常忽略教育这件事情。
但是俺想想你这。这段期间来忽略教会，
我待会再分享这个孩童啊，我们大概呀、啊，我们可以在这个阶段，我们怎么样给予一些教育？
这囡仔在这阶段，那么安怎给教育？
很多时候我们啊，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都带着信心啊，抱孩子来教会里面来接受赦罪的洗礼。
现在时阵，咱在囡仔个细汉时，咱凭着信心。带这个囡仔来教会接受洗礼。
为什么今天教会洗礼要必须经过审查？
像那今天教会洗礼要经过这审查。
为什么有时候，比方说啊，这个婴孩受洗，当然就是我们要看父母的信仰了、
啊。这囡仔受洗，就是要看这父母的信用。
整个教会的立场是什么？
教会的立场是什么？
洗礼不是只是一个仪式而已哦。
洗礼不是一个仪式，
它是一个很慎重的一个赦罪的过程。
那是真重要，是下罪过程。
那洗了之后，不是洗了就把它摆着放着啦？
不是洗礼以后就将家己放在边啊？
所以洗礼之后，你父母的责任是什么？
洗礼以后，你父母的责任是什么？
所以洗礼是因着父母的信心来抱孩子来洗礼。
洗礼是父母凭着家己的信心，带这个囡仔来。
这个信心的内涵是什么呢？
这信心的内容是什么？
因为父母相信这个信仰是得救的道路。
因为父母相信这个信仰是得救的道路。
我不让孩子成长之后自我选择来洗礼，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得救的道路。
我不让孩子大汉才来选择，因为我知道这是得救的道路。
我自己体验到啊，如果没有信仰，什么也不是。
我给家里有一股太阳，那无信仰上面那么。
我要给孩子最大最美的礼物就是信仰。
我要让孩子上好的礼物就是信用。
我的陪伴。有时候会过去的，
会不会会不会弄会过去？
我的教育有时候我是看不到的时候， 有些时候是我有看不到孩子的时候，
我教友嘛，我看不到囡仔时阵，
所以我就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我从囡仔传到神的面头
前，给孩子一辈子的礼物。
哦，囡仔一世人的礼物，
从小给予孩子界限，
从小就好，囡仔这个界限，
让孩子活在神的道上。
哦，囡仔活在神的道路顶，
他是这种信心所发出来的哦，
是这款的信心所发出来。
如果父母没有这样的信心，
那是父母无这款的信心，
反正洗了就摆着嘛。
你生了了就该放在旁
边，不是洗是个仪式而已吗？
生了不是一个仪式，
好像洗礼跟你父母一点责任也没有，
跟他生了跟你父母一点那关系都没有。
这个教会怎么会放心让这个孩子在这个时间点来接受洗礼呢？
这样教会哪会放心让这个孩子在这个时候来生了呢？
所以父母抱孩子来洗礼，除了信心还要有责任的。
所以父母抱这个孩子来生了，除了信心还有责任，
这个责任是什么？
哎，这里是什么？
守住这双脚，
哎，修掉这双脚。
接着洗礼之后，全天下最干净的就是这个婴孩的脚。
洗礼了，上清洁的是这个婴孩的脚。
这个脚洗礼之后，它是最圣洁的。
这个脚洗礼了是上圣洁的。
我们父母有没有一种责任，一种承担？
俺父母是不是有责任，有承担？
我们有这种信心，我们愿意负上这个责任。
那我这块信心嘛，王义虎叫。
我们要守住孩子的脚，走在神的路上。
让爱修掉，跟那卡家里作为道路顶。
这个脚将来进到婚姻也能够踏在整个教会的礼堂里面。
这个卡将来家里婚姻了嘛，当你告回来。对，
所以在青少年，如果孩子我们守不住，
所以你青少年时阵，你那来修不掉。
经过五年、十年，这个孩子成为教会的迷养。
经过了五年、十年，伊都也做教会迷养。
这就是父母的责任呢。
那都是北部的祭典。
什么讲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虽然讲教养囡仔，让伊行当行的道。
当然，孩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定义了
哈。孩童有真侪定义。
圣经特别提到，孩童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圣经特别讲到孩童耶稣十二岁时阵。
如果孩童，我们定义用十二岁当做一个分水岭。
啊，是咱用十二岁做一个分别。
十二岁的年纪是什么样的年纪？
大概会你会上面块，
就是进到了国中的年纪，
而且将来将来你比较国中的你会，
有人家长在讲，哎呦，我孩子以前好可爱哟、哦。
我来讲，你那一早啊，高追，
怎么到了国中时期，怎么变得这么多？
那进入了国中的变加多，
所以我觉得在整个成长里面，我们要把握黄金时期。
所以在囡仔成长内底，咱要把握这个黄金。
注重十二岁以前的界限教育。
爱注重在一块进行的概算教育。
你的界限不明确，你十二岁以后你就承担后果了。
你的概算若无明确，你过了十二岁，你都要。
十二岁界限如果够明确，
对，概算若是有真明确，
你后面对这个孩子是充满了放心。
安尼以后你就对这个囡仔是真放心。
因为这个年纪他已经可以来判断是非了。
因为伫这年岁已经知影会当判断是非。
我们看圣经里面的约瑟。
难怪性感来对又是
他是年轻了就被卖了，
一些青少年的比没有。
我们看圣经里面的但以理，
难怪性感来对等
年轻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
那些经年轻的时阵都比
为什么他们往后都有美好的信仰？
将来因将来后来拢有今后。
其实你去探讨去思考，跟他从小的教育有关系。
你俩可以探讨都是跟伊细汉的教育有关系。
为什么约瑟遇到主人妻子的诱惑，他能够抗拒诱惑呢？
像那。约瑟拄着主人太太，因有无受到影响？
因为心中的界限很清楚，我不可以做这大得罪神呐、啊。
因为心中的界限清楚，我袂当做这道恶来得罪神。
虽然父母亲不在，他知道神在。
虽然父母无伫咧，但是伊知影神的底下。
虽然当下没有人看见，他知道神在看他。
虽然当下无人看到，但是伊知影神在甲伊看。
我们的孩子如果从小我们就教育他一种敬畏神的态度。
那囡仔若是做细汉，那就教育以敬畏型的态度。
十二岁的界限教育，
那你会该算教育。
他碰到试探，他碰到诱惑，他能够懂得去抗拒的。
你都要试探加引诱，也让怎样来判断。
所以我们看见孩童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就来到耶路撒冷守节了。
所以这孩童耶稣在十二岁时阵就来到耶路撒冷来守节。
在犹太的律法明文规定。
对犹太人诶，如何来都有规定。
成年男子必须守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
这已经成年诶，这十波人爱参加这五旬节甲 大病症。
以色列男子到十二岁就要预备啊，成为这个犹太宗教团体的一份子了。
以色列人查某囡仔伫十二岁都爱预备家己伫后一当尾加做犹太宗教。
他就是一个转折期啊，一个分水岭了、啊。
伊都是一个转变的时间。
我们不仅要注重他的界限教育，到十二岁我们要注重他的侍奉教育。
到了十二岁，更要注重伊的侍奉的教育。
你看主耶稣在圣经里面一面听一面问，不是吗？
耶稣伫圣殿内底一面听一面问，敢不是？
所以可见耶稣十二岁已经开始意识他跟神之间有一个独特的关系。
所以耶稣伫十二岁时阵已经有。想到讲伊甲神之间有一个真特别的关系，
所以十二岁这个年纪已经成为了律法之子。
所以到了这十二岁这年岁了，加做律法，律法之主。
他必须开始来遵循这个律法里面所规定的事情。
你都必须要来遵循这律法内底所规定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重十二岁以前的教育。
所以恁今日咱看当十二岁进行的教育，
当界限教育够明确。
这界限教育那是。金明卡，
他是会判断的能力就强了。
伊是会判断能力的经历，
能够有侍奉的教育，
那是有侍奉的教育。
长大他就能够承担教会的工作，
当大行业的当来承担教会的工作。
为什么今天你们发现哦，工作很难传承？
像那今日会发现讲，这类工作不容易来。
我们从小忽略我们对儿女的侍奉的教育。
因为咱主持人都忽略了对囡仔传承的教育。
我们平日看不到孩子在聚会，
那么看不到囡仔来聚会
啊。有时候安息日大堂的聚会也看不到有多少人。
我当下安息日聚会嘛，看不偌济人。
我们就看到那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宗教教育。
那刚我看到迄一点钟、两点钟的宗教教育。
这样整个教会的传承、工作、侍奉，怎么继续传言下去呢？
安尼教会传承的工课，要安怎个？传承的起点，
所以我们来看整个孩子的成长有几个阶段。
来看囡仔的成长有一个阶段，
零到六岁孩子会怎么说？
你出世到老会安怎讲？
我的爸爸妈妈怎么说？
那你讲我爸母是安怎讲？
因为这时候孩子认为啊，爸爸妈妈讲的就是绝对的。
这时阵囡仔认为讲爸母所讲的拢是绝对的，
开口闭口爸爸妈妈怎么说？
开始就是讲，爸母安怎讲？
六到十二岁回到家，哦，妈妈，我跟你讲哦，老师怎么说？
六岁以后到十二岁，讲，甲爸母讲，老师安怎讲？
慢慢的长大，十二到二十二岁，他说朋友怎么说？
讲较大汉的十二岁到二十二岁，讲朋友是安怎讲？
所以我们发现哦，在整个十二岁之后，就是一个发展自我的价值。
十二岁以后就是。发展自我的一个时期，
他在依赖跟独立之中啊，不断的成长跟挣扎。
伊伫依赖甲独立这个过程内底来挣扎。
他开始要有一个自我定义的需要。
这时阵有家己有自我定义的需要。
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
这段过程是真重要。
如果孩子到这个阶段，他没有自我定义的需要，他不知道他是谁。
那时阵啊，是囡仔无自我定义需要，伊唔知伊是啥物人。
他不知道以什么为当初他的准则，
伊唔知爱用啥物来当作伊的准则。
他必须了解我到底是谁，
伊必须要了解讲我家己是啥物
人。我的身份是谁？
我的身份是啥物？
如果前面爸妈怎么说对信仰，他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教育，
那是头前爸母安怎讲对信仰无清楚的教育，
很可能老师说的就变成他的价值观念。
有可能老师所讲的都是一个价值观，
也可能朋友说的成为他的价值概念。
某可能朋友所讲的都叫做一个价值观念。
一直到二十二岁以后，我认为啊，那个我已经定型了。
二十二岁以后，这个我都定型了。
他会说我怎么说？
也讲我家己安怎讲？
可是重点是我们如果从小一个明确的教育，
那是从细汉有一个明确教育，
你给他界限。
你给一个解释，
他心中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
他心中有对神有敬畏，
不管在什么阶段，他会在意的是神怎么说。
无论是在上面阶段，也讲神是安怎讲。
我们看这个约瑟就是这样啊，
我看约瑟就是安尼。
我只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我哪会当做这个大恶代替来得罪神？
所以整个约瑟的我里面有神怎么说？
所以在约瑟里面有神怎么说？
所以我们今天啊，要培育孩子从小不只有强调我，还是强调神怎么看我。
所以今天我们孩子出生，我们就要跟他说神怎么 安怎看？
啊，诗篇才这么说，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
诗篇安尼讲，我将我的话藏在心内，
免得我得罪了你，
免得我得罪了你。
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了解啊，其实一个界限的教育是尤其的重要。
对，今天就知影讲一个界限教育是真重要。
我们自己父母亲要一个明确的界限。
父母要有很明确的界限，
我们才能够给予孩子一个明确的界限。
我们才能够给孩子很明确的界限。
孩子一出生就像一张白纸一样，
孩子出生就像一张白纸一样，
你写什么他就是什么，
你写什么他就是什么。
可是慢慢有一天他长大了，
但是渐渐有一天他大，
他不只有听你讲而已哦，
他不是只听你讲。
如果你从小的东西不够强烈的时候，可能后面的思想会盖过你前面所教育他的。
但是你从小的教育他的很清楚，后面他的看过你所教的教育，
所以我们才说教会的宗教教育很重要。
所以我们才说教会的宗教教育很重要。
一个礼拜只有那一两个小时怎么够呢？
一礼拜那一两点钟哪有够？
那父母怎么去补足这个这么大的时间这个空泛的教育呢？
父母是怎么来补充这时间呢？
我们就要透过这个家庭的教育，
那都要透过这个家庭的教育。
所以很多人一直强调这个家庭祭坛一定要建立。
对，真正，所以真正来讲，这个家庭的祭坛一定要建
立。你现在不做，明天就后悔了。
你今天不做，明天你就
后悔。求主来保守带领我们。
求主来保守来。
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也让我们重新来看重有关于对孩子界限一种教育的重要性。
那会加来分享，让人看懂对囡仔界限的教育。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继续下，我们再来谈。
时间关系，咱下晡再过来讲。
我们来唱诗177首。
我来唱诗177首。